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的读经进度从上个星期开始进入到以赛亚书。以赛亚书的篇幅很长，一共有66章，按照读经进度，我们会用3个星期的时间来读完整本书。这几天听到小家的弟兄姐妹抱怨说，先知书很难读懂，每天跟着读经进度虽然读了几章，但云里雾里，不知所云。是的，比起前面的历史书或者智慧书，先知书确实更难读懂。书中有不少隐晦难懂的预言，它预言的是将要发生的事情。先知书的内容已经不像前面读过的律法书或者历史书那样平铺直叙、简单易懂。从圣所里流出的水，先前只是漫过了脚踝或者膝盖，来到先知书，水位逐渐升高，漫过了腰际，涨到了头顶，就像先知以西结所形容的那样，成了可游的水，不可趟的河。但是值得感恩的是，圣经的编排顺序，它是从易到难，循序渐进的。旧约圣经从摩西五经开始，然后是历史书、诗歌、智慧书，最后才进入到先知书。同样的方法也出现在新约圣经里，先是基督和福音的故事出现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，然后是有关基督和福音的奥秘出现在使徒书信里，最后有关将来事情的预言则出现在启示录的意象里。我们读圣经先从简单易懂的书卷入手，要先打好坚实的基础，这样立在其上的建筑才站立得稳，不要一开始就跳进深水里，那样不安全，会被淹没的。读圣经的顺序要是弄错了，往往使用起来也会出错。主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，他向我们说话一向都是照着人们所能听懂的来传讲，使徒保罗也是这样，有些话他没有当着众人说，因为体恤他们的软弱，知道他们在基督里还是婴孩，只能吃一些简单易消化的食物。但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需要吃奶的婴儿阶段，要长大成人。前面的书卷读懂了、记熟了，那就不必老是停留在同一门课上，要在圣经的阅读和理解上不断进步，要晋升到更高年级的课程里。是的，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，要起行向旷野进发，直到迦南地。我们的口号就是起行前进，唯有这样才能够步步向前。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神，要竭力进入到完全的地步。我们今天读到的以赛亚书，它位于先知书的卷首，这一本书被排在了17卷先知书的卷首，因为它的篇幅最长，论到基督和福音的内容也最多。新约圣经中引用最多的旧约先知书，那当属以赛亚书。这本书它为耶稣基督做见证，预言了救赎的恩典要临到神的百姓，他准确地预言了主耶稣的降世、作为和受死，以及他来到世上所要成就的救恩。先知以赛亚被后世的人冠以福音先知的美名，对此赞誉他当之无愧，实至名归。按照读经进度，今天我们来到以赛亚书的第32到第35章。在开始分享今天晨祷选读的经文之前， 我先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写作背景和架构内容，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跟上读经进度，并且理解消化所读到的经文。以赛亚书的作者是先知以赛亚，他是南国犹大的先知，是旧约时代最伟大的先知之一。当时的北国以色列在离弃神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最终受到神的审判，亡于亚述帝国之手。而南国犹大没有引以为戒，他们效法北国以色列，效法周围的外邦民族，深陷在拜偶像拜假神的罪恶之中。虽然神因着他的仆人大卫的缘故怜悯犹大，使南国犹大出现过几个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的好王，但终究因为百姓的罪孽和君王的败坏，以致南国犹大的政局也处于动荡不安、摇摇欲坠的状态之中。先知以赛亚的侍奉起始于乌西亚王驾崩的那一年，他在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加和马拿西作王的期间传道，最后死于马拿西作王年间。先知以赛亚是殉道而死的。以赛亚他出生于皇室宗亲，家父是犹大王乌西亚的兄弟，所以他常常在宫中行走，可以把从神那里领受的话语直接传达给君王。以赛亚书的写作时间大约是在主前738到706年之间，他记录了以赛亚在他侍奉的几十年间从神那里领受的异象和启示。书中所写的内容以预言为主，虽然其中也有不少内容是针对当时那个时代的历史，但记载历史是为了阐明预言。书中最核心的预言是关乎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他宣告神的救恩，使神的百姓凭信心仰望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国度的显现。圣经学者们把以赛亚书分为前后两个部分，前面的39章构成了书的前半部分，主要内容在于斥责罪孽，重申审判。从第40章到第66章，这后面的27章构成了书的后半部分，主要内容是预言救赎的恩典将要临到神的百姓。书的后半部分里充满了安慰人心的话语，就像是新约圣经的一个预言性的概论，它的开头和福音书的开头相似，讲到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而它的结尾也如同启示录的结尾，提到了新天新地的出现。有人甚至说以赛亚书是浓缩版的圣经，由此可见这本书的重要性。今天我们有幸重读这本卓越的先知书，是为要叫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我们信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今天我们晨祷选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35章的1-4节，我们先来把选读的经文读一遍。以赛亚书第35章1-4节，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，沙漠也必快乐，又像玫瑰开花，必开花繁盛，乐上加乐，而且欢呼利巴嫩的荣耀，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。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，我们神的华美。 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，使无力的膝稳固。对胆怯的人说，你们要刚强，不要惧怕。看哪，你们的神必来报仇，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，他必来拯救你们。好，经文就读到这里。这一章经文一开始，第一节经文就说，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。是的，荒芜的土地上要长出青草，开满鲜花。前一章里提到广袤的沃土变成了可怕的荒野，而这里说荒野又将变为良田。犹大地一旦脱离了亚述大军的蹂躏，被敌人践踏的国土就得以复苏，犹大全地将焕然一新，重新恢复生机。在整本以赛亚书中，先知不断警告神要审判世界，但同时也应许神必为教会预备丰富的怜悯。在前一章，也就是第34章里所描绘的是黑云压城，而这里所看到的则是光明喜悦。这里预言的是列邦列国长期以来土地荒芜，没有什么果实可以奉献给神，而现如今他们领受了福音，欢呼喜乐也就由此而生。当年主耶稣来到撒玛利亚，在那城里就有大欢喜，坐在黑暗里的人看见了大光，于是他们奔走相告，欢欣喜悦。第二节经文说，他们开花繁盛，乐上加乐。这鲜花盛开的沙漠满有黎巴嫩的荣耀，又如香柏树那样挺拔华美，领人归主的恩典如同旷野上开满的娇艳的花朵，令人喜悦，使人欢唱。经文说，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，看见我们神的荣美。神爱世人，赐给我们救赎的恩典，他开我们的眼，使我们看见神的荣美，他开我们的耳，使我们听闻福音。我们凭着信心的眼目，越多地看见神的荣耀和美善，就越发地欢呼喜乐，且结果子更多。第三节经文说，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，使无力的膝稳固。神的先知和传道人肩负着特殊的使命，他们要使软弱的人变为刚强，安慰那些还未从亚述大军进攻的惊恐中恢复过来的人，叫他们相信神要回转且施恩怜悯他们。福音的目的就是要使软弱的手强壮，使无力的膝稳固。当我们软弱的手无法做工，连举起来祷告都乏力的时候，当我们无力的膝无法站立，不能奔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路的时候，福音能使我们刚强。在教会的肢体中，多有软弱的手，无力的膝，而坚固弟兄乃是我们的职责，要把下垂的手举起来。福音的目的就是要激励灰心丧志的人，要叫他们相互勉励说，我们要刚强，不要惧怕。先知在这里不只是鼓励我们要刚强，也提醒我们当仰望全能者的帮助。经文说，看哪，你们的神必来报仇，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，他必来拯救你们。是的，有一位救赎主将要降临，弥赛亚在日子满足的时候必要来到，在万众瞩目之下向黑暗的权势报仇雪恨，且要大大安慰那些为西安忧伤的人。神必降临在末世， 在火焰中显现，将患难报应在那些加害于你们的仇敌身上，也使你们这些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。这平安不仅能终结你们所受的一切疾苦，也是对你们所受患难的全然回报。人如果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，且为神的教会全然摆上，神他必亲自安慰并赐下平安。你的神必来到，他要为你伸冤，必赐福保守你。在整本以赛亚书中，特别是在前39章里，我们反复读到的内容都是宣告审判，但审判中有安慰，斥责中有勉励。在第34章里，以赛亚奉神的名宣告审判，而来到第35章，这里所传讲的内容则从审判罪孽转入到宣告救赎，语气从严厉的斥责转向和蔼的安慰，抚慰人心的话语和蒙福的应许充满在经文的字里行间，有关基督和福音恩典的启示也开始变得清晰和明朗起来。神为他百姓所预备的拯救和祝福是远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。人所犯的罪再大，只要真心悔改，神他必赦免。在神有赦罪之恩，他要将我们全然洗净。今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罪人不至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。好，来回顾总结一下刚刚所分享的内容。除了今天晨祷选读的经文之外，我也简单介绍了以赛亚书的历史背景和写作架构。我们读先知书之所以会感到困难，是因为众先知他们在领受预言的时候，他们的灵被提升到了属天的高度，他们所看到的异象已经超越了时空的限制。而我们今天读到这些众先知所领受的预言的时候，因为受到时空的限制，有些章节读起来会觉得困惑。但值得庆幸的是啊，以赛亚书里面有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经文，诸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赦士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类似于这样的脍炙人口的经文在以赛亚书中那是比比皆是。这些亲切又熟悉的经文带给人的安慰和鼓励，足以平衡和弥补我们在读隐晦难懂的章节的时候所费的周折。虽然先知书如同可游的水不可趟的河，但我们不能知难而退，对它敬而远之。尽管以赛亚书论到的是犹大和耶路撒冷，但我们对这卷书的理解不能只是简单的停留在历史事件的层面上。书中所宣告的审判仍可以震慑今天这弯曲悖谬的时代，书中的那些责备和管教仍可以叫我们反省和自洁，书中与福音相关的话语仍然可以安慰我们破碎的心灵，书中对神救恩的展望仍可以激励我们向往天上的耶路撒冷。先知书上的话和圣经其他书卷上的话是一样的，都是我们属灵生命的食粮。唯愿我们都能从中汲取养分，领受神的恩典和安慰。愿神赐福给每一个爱慕他话语的人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结束在这里，愿神祝福你。